关注明慧热点，报道迫害真相，请听时事聚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时事聚焦节目，我是美莲。听众朋友，提到法轮功，相信您一定不陌生了，也许您的家人中就有人在修炼法轮功，从而使您了解到法轮功可以去病健身，净化心灵。或许您的朋友中也有人修炼法轮功，却被中共关进了监狱，从而使您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亦或许您曾经遇到过向您讲述法轮功真相并送上祝福的法轮功修炼人，从而使您了解到法轮功修炼者并不畏惧邪恶。那么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这起法轮功学员维权胜诉的案子，也许会使您对法轮功有更多的认识和思考。这起维权案的原告是现居住在加拿大渥太华的78岁的黄代明女士，被告是渥太华中国老年联谊会。黄代明以前患有鼻窦炎、腰椎滑脱等多种疾病，98年修炼法轮功后，这些顽疾都不翼而飞，而且思想境界也得到了升华。2001年12月29日，他参加当地老年会新年庆祝活动时，发生了一件让他始料不及的事情。
老年会庆祝中国新年的时候，大使馆领事、老年会一个理事领着他到我旁边看了看，然后国事主席就要秘书找我谈话，说我练法轮功不能参加老年会。
黄女士认为，老年会的做法是不公平，也是错误的，是中共把其在国内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延伸到了加拿大。面对这种对基本人权进行践踏的行为，黄女士觉得必须站出来，不能听任邪恶在加拿大这块民主的土地上为所欲为。2002年2月16日，老年会在中华会馆举行中国新年庆祝活动时，黄女士要求面见老年会主席郭慎。
老年会秘书说我不能见主席，而且诋毁我的信仰，所以我就给他们写信、打电话、发表致他们理事会的公开信，他们都置之不理。所以在我想尽了所有的办法以后，他们置之不理，我就上诉了安省人权法庭。
2002年3月15日，黄代明女士向加拿大安大略省人权委员会状告老年会以及主席郭慎和秘书徐峰。安省人权法庭于2006年1月18日判决黄女士胜诉，之后被告方老年会提出上诉，但被告方成员徐峰和郭慎却未能在指定的时间2011年1月19日出庭作证。4月27日，加拿大安省人权法庭经过双方证人作证、专家证人作证、双方律师辩护后，对老年会歧视法轮功学员的案件下达最终判决，认为老年会违反安省人权法规，对申诉人黄代明女士构成信仰歧视，并且指令老年会向黄代明女士支付15000元，另加利息4000余元，以补偿给受害人带来的损失和伤害。同时，法庭判决30天内，老年会还要邀请黄代明女士参加老年会。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会长李迅先生介绍说，
这个案子呢，实际上是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在2006年1月的时候，法庭呢在对方缺席的情况下，已经做出了类似的判决。这个判决呢是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专家证人对法轮功的认可，同时呢当时是判决老年会歧视。2006年1月判决以后呢，对中共打击的是非常大的。因为呢，不光是在海外这个延伸对法轮功的迫害的这个失败，而且呢，这个反馈到国内去对中共的整个的迫害呢，就是打击很大。所以呢，在这个压力下呢，中共又让老年会上诉。当然了，这个过程中他们造了很多假，企图呢就是用谎言的那个来欺骗法庭。当然了，这一切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也被我们律师都给揭露出来了。那么这次今年呢，2011年 年4月27号的这个判决呢，是在对方上诉之后，这个黄女士再次胜诉。
黄代明女士表示，对于判决结果感到满意。
加拿大是一个讲民主自由、支持人权的这样一个国家，所以呢，歧视我的信仰，它是违反加拿大的法律的。另外呢，这也证明了中国迫害法轮功学生到海外来是行不通的。
黄代明的律师，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加拿大勋章获得者大卫·麦塔斯先生认为，这个案件不仅仅是黄代明女士个人的胜利，也是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一个胜利。李迅先生对此也表示赞同。
其实呢，这个判决呢意义还是很重大的，就是对国内整个把法轮功这种诋毁、煽动仇恨的这种手法做法做了一个判决。
李迅还谈到，即使是那些被中共利用来协同参与迫害的人，很多都是迫于中共的压力，并不是出于本人自愿的迫害法轮功修炼者。老年会的被告成员不出席听证会，正说明这些人其实并不愿意与法轮功为敌。
在最后的时候，原告的两个老年会的，一个是前主席郭申，还有一个是秘书徐凤，都没有上庭。原来是两个都要上庭，但是郭申呢后来就撤掉了这个上庭，然后徐凤呢在上庭前跑回了中国。那么我想呢，就是从这一点呢也能够看得出啊，其实呢老年会的这个郭申、徐凤还有很多人，他也并不是那么死心塌地的被中共协党埋命，而是迫于压力在做这个违背良心的事。其实作为老年会这些成员，被告本身呢，他们也就是中共的受害者啊。那我想希望呢华人呢都能够认清中共的这种邪恶啊，能够不出卖自己的良心，在真相面前共同抵制中共对人类道德和良知的践踏。
但是另一方面，李先生也指出，即使是受到中共的胁迫而被动参与迫害的人，他们的行为也同样构成犯罪。
有的人呢，虽然也知道中共的做法是邪恶的，也知道法轮功好、真善人好，但是呢，在这个中共的压力下，为了维护个人的私利啊，抱着这个应付中共的这种心理，做了违心的事儿。即使是这样的话呢，他也是有责任的，实际上呢也是在犯罪，也是在为中共背黑锅。在历史上呢，人们可能也都会想到审判耶稣的、让耶稣受难的比拉多，当时呢他也是为了这个自己的利益，希望呢就是在任期期间呢能政绩稳定了以后呢能够升天，所以呢在这个犹太人的压力下呢就判处了耶稣呢死刑。他呢知道耶稣是无罪的，他也说耶稣是义人，他自己的儿子呢也是因为耶稣的神迹呢把他的这个病啊治好了，但是呢他毕竟是顺从了这种邪恶，对无罪的耶稣呢判了死刑。那我想说的一点呢，就是人们都要为自己所做的这个承担责任的。我们也知道比拉多自己的最后的这个结果，他呢是最后呢官职也丢了，又被皇帝赐死，最后呢他在绝望中呢也自焚了。当时这个审判耶稣的时候呢，他的儿子当场就死了。所以呢我是说呢，你虽然替中共在这个背黑锅，你自己是没有好下场的。那从这个判决这个结果里也看得了出来，就是老年会也照样要承担法律的这种责任吧。所以呢我想呢也是对为中共站台的这些人的一个警醒。
自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中共一直企图把其谎言和迫害延伸到海外，从没有停止过利用各种方式和手段干扰国外的法轮功学员。然而随着法轮功学员不断地澄清真相，加之越来越多的人们了解到法轮大法修炼的美好，中共的谎言越来越没有了市场。类似黄代明女士维权案的胜诉已经不是第一例了，仅在加拿大就已经有过几个先例。比如中共驻多伦多的副总领事潘新春曾在一份地方报纸中污蔑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契普卡以诽谤罪把他告上法庭。2004年2月3日安大略省高等法院判决潘新春诽谤罪成立，下令他支付罚金。 再比如，受中共操控的海外中文媒体加拿大《华侨时报》曾发表文章，大肆污蔑谩骂法轮功及法轮功修炼者，被加东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告上法庭。2008年5月14日，加拿大魁省上诉法庭作出裁决，认定《华侨时报》对法轮功的攻击文章是诽谤行为。还有一个案例，温哥华法轮功学员从2001年开始每天在中领馆前进行24小时的抗议活动，要求停止在中国迫害法轮功。2006年在中共的压力下，当时的温哥华市长苏利文以法轮功学员抗议点的展板和小蓝屋的设立违反了城市复利为由下令拆除，法轮功学员对此提出上诉。2010年10月19日高等上诉法庭作出裁决，判定法轮功学员胜诉。温哥华法轮功发言人张素女士说，
判我们胜诉呢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我们认为这个案子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在国外的一个延伸，所以呢我们就是在争取一个把中共的这种迫害法轮功以及把迫害输出到国外的这么一个事实能够在加拿大的法庭上做一个审判，一个对于加拿大的法律来讲他们出了一个正确的判决。实际上中共在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个胜诉呢就是对于这个西方社会的这个法律来讲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因为它都是案例法，所以呢这个判决呢实际上对其他的国家的一些现有的案例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另外一个呢再一次让大家知道西方社会和中共的这个法治是完全不一样的。
李迅先生则指出，在一次次的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在民主与公正面前，中共总是在可耻中收场。由此可以看出，无论邪恶当时看起来有多么的强大，无论历时多久，胜利终将属于正义的人们。
当然这个案子经历的时间比较长，也有一些案子的也是经过了这个很长时间。那就想讲一个，就是今年五月德国纳粹战犯在这个历时40年后被绳之以法的这么一个例子。当时呢这个人呢在德国集中营做警卫，他现在呢今年已经是91岁了吧。他在二战以后呢改名了，52年呢又移居到美国，但是没想到呢40年以后人们还是对他进行了起诉，而美国也取消了他的国籍并把他驱逐出境了。最终就是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德国呢最后对他进行了判决。那么我想说的这一点呢，就是说历史也将会拉开对中共的这个迫害的这个审判。我想呢更多的民众，觉醒的民众也会站在正义的一面。其实呢人们做了这种违法的事，做了这种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在这个人间呢有道义的法庭，你会受到良心道义的这种谴责，同时呢还有这种司法的这种法庭，都会要遭到道德法庭和这个司法法庭的这种审判吧，不管它历时多久。那我们也知道在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里头也掌握了很多那些迫害法轮功的这个学员的这种案例。那么我想呢就是在时间的推移过程中，历史和这种法庭将会对所有做过法轮功迫害的这些人呢进行审判。相信呢正义一定终将战胜邪恶。
听众朋友，历史已经无数次的证明，无论时间如何推移，无论空间怎样的变迁，胜利终归属于正义的一方。这些法轮功学员维权胜诉的案子只是一个开始，迫害中的一切罪恶都将被彻底清算。无论有意或无意，主动或被动地配合中共，都是助长了邪恶。法轮功学员希望所有被中共蒙蔽的人们都能够清醒过来，当历史翻过这一页时，但愿每个人都能对自己的所为无憾无悔。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聚焦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美莲，我们下次节目再会。